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有太多战争和苦难，求主恩赐公正的和平。众多宗教领袖齐聚阿布扎比，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11月19日，世界穷人日，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持弥撒，中午与贫困者共进午餐。2023年度拉钦格奖授予神哲学家布兰科和托拉尔瓦。教宗方济各显然深切担忧那些体尝战争之苦的人，他于11月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为他们祈祷，说：“我们不可忘记饱受磨难的乌克兰。”让我们想想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求主恩赐我们公正的和平，人们受了很多的苦。在问候讲意大利语的朝圣者时，教宗坚持呼求和平。他说，孩童受苦，病人受苦，老人受苦，很多年轻人丧生，战争始终是个挫败，我们不要忘记它始终是个挫败。在降服讲阿拉伯语的信友时，教宗恳求天主保佑他们免于一切灾祸。他特别祈求主耶稣赐予勇气，好使我们能勇敢地与他人携手努力，让大地免于灾祸，恢复其原有的美善。11月6日，在阿布扎比举行全球气候行动宗教峰会的第一天，穆罕默德·阿尔杜维尼教授代表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帕罗林书记代表教宗方济各，二人率领将近30位宗教领袖签署了一份呼吁书，敦促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者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果断的行动。本届气候大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迪拜召开。签署这份呼吁书的犹太教、佛教、锡克教和印度教，以及其他各大宗教传统，敦促加快能源转型，保护地球，转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循环模式，并迅速采用清洁能源。呼吁书还承诺支持在本届气候大会之际成立信仰馆，并在今后的气候大会期间相聚。随后，每位宗教领袖走过了一条代表赤道的小路，并在签署文件之前参加了种植加夫树的活动，这是阿联酋的国树。呼吁书交给了迪拜气候大会主席贾比尔，贾比尔强调了这份跨宗教声明的特殊意义。他说，你们的信仰激励所有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并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脆弱的世界。你们共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明，世界为了生存有此需要。这份声明有紧迫感，有团结互助精神和责任感及希望，对集体推动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有帮助。贾比尔还鼓励宗教领袖们继续动员在全世界的各自团体，并承诺他将透过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把这份呼吁书带到全世界。基督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 和其他宗教传统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全球信仰峰会。不少演讲者强调在照料受造界方面的共同义务。众人表示，所有宗教传统都承认神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会上提出了共同的主题，包括负有道德责任来守护上主造的万物，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到气候变化危机的紧迫性，以及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实现气候目标。与会者指出，贪婪和利己主义是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们尤其呼吁对气候变化有更大责任的富裕国家要尽力帮助受危机打击尤为严重的贫穷国家。他们说，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避免灾难。认识到世界上 80% 以上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出席峰会的宗教领袖们强调，他们在提高各自团体对气候问题的认识上负有重要责任。此外，他们还呼吁以更大的努力动员信徒们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具体行动，既通过个人承诺促进正确的环保措施，也需要共同努力，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气候危机。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峰会，他盛赞这项活动是一大机遇，有助于促进不同信仰之间团结，以追求共同目标。阿尤索书记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讲述，圣座致力于促进人类兄弟情谊，照料受造界。从各式各样的议题中，你会发现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差异、冲突等原因所造成的。也正是如此，我们齐聚这次峰会，为促进团结而努力。书记强调，气候变化让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传统的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进。书记最后总结道，全球气候行动宗教峰会旨在通过保护地球，提出国际间宗教领导人合作的具体举措，让世界变得更好。教会应该走出去，与当今各式各样的贫困相遇。秉持这个精神，普世教会将于11月19日主日举行世界穷人日。当天上午10点，教宗方济各将亲自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本届世界穷人日的主题是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教宗的文告已于6月13日帕多瓦圣安多尼瞻礼公布。为上度这个日子，圣座福音传播部也在网站上提供了6种语言的牧灵手册。再者，在一间保险公司的合作下，圣座该部会将继续支持多种扶持清寒家庭的形式，例如替他们缴账单。圣座爱德服务部今年也将参与世界穷人日活动，筹办穷人与教宗的午餐会。本次餐会依然在保禄60大厅举行，餐食则是由意大利的希尔顿酒店供应。此外，在教宗的授意下，爱德服务部在圣伯多禄广场廊柱设置了仁慈之母门诊，全年为贫困者提供义诊服务。在世界穷人日之际，门诊将于本月13日至18日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大约50名医生、护士和志愿者轮流为脆弱者提供医疗照护，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可以免费就医。服务涵盖了普通科和专科门诊、超声波检测、血液检查、药物、流感疫苗和新冠病毒筛检。在今年的世界穷人日文告中， 教宗强调，尽管我们每日投身于接纳穷人的服务，但仍然杯水车薪。贫穷如河流般涌进我们的城市，而且日渐扩大，甚至要暴涨，似乎要淹没我们。而向我们寻求帮助、支持和团结关怀的弟兄姊妹的哀嚎却越来越大。为此，在这个基督普世君王节的前一主日，我们聚集在他的餐桌周围，再次从他那里领受恩赐，以活出神凭与服务穷人的承诺。梵蒂冈本笃十六世基金会宣布授予两位西班牙神哲学家2023年度拉钦格奖，两位获奖者分别是布兰科神父和托拉尔瓦。荣获拉钦格奖的布兰科神父于1964年7月12日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出生，他先是在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学习哲学，随后在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完成他的神学学业，于1997年9月21日竞夺。2005年，他在纳瓦拉大学获得教义神学博士学位，研究的领域是拉钦格的基础神学和宗教学。他目前是纳瓦拉大学的教授，他与德国雷根斯堡教宗本笃十六世研究所、许多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学术机构及许多出版社和神学与牧灵期刊合作。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生活、思想与作品的研究著作。第二位获奖者托拉尔瓦于1967年5月15日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已婚，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拥有巴塞罗那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加泰罗尼亚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拉蒙·鲁尔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和西班牙圣帕恰大学历史、考古和基督宗教艺术博士。他目前任教于拉蒙·鲁尔大学，并在西班牙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开设课程和研讨会。他一边从事教学活动，一边致力于写作和传播他在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思想。作为一位多产作家，他发表了1800多篇文章和100多本书。拉钦格奖从2011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每次颁发给2到3位学者，至今年为止共有28位获奖者。迄今为止，获奖者主要是教义或基础神学、圣经、教父学、哲学的学者，以及音乐与建筑学领域杰出的艺术家。获奖者来自16个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了全球的文化幅度，德国7位，法国4位，西班牙3位，意大利2位，以及澳洲、巴西、布吉纳法索、加拿大、爱沙尼亚、希腊、英国、黎巴嫩、波兰、美国、南非、瑞士各一位。他们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也有来自其他基督宗教信仰团体的成员，一位英国圣公会，一位福音派路德宗，两位东正教和一位犹太教信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敬畏神明。读经取自《圣经智慧篇》第一章16-26节，经文这样写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这敬畏在母胎中已与忠信的人一同形成了，他与被选的后裔往来，被仁义和忠信的人所承认。智慧在人间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基础，在他们的后代中他必获得信赖。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用自己的出产充满他们的战房，以自己的宝物储满他们的府库。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冠冕，他产生平安，恢复健康。天主观看和测量智慧，二者都是天主的恩惠。智慧要赐予人知识和明达的光明，并要增加那些坚持智慧者的光荣。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源，它的枝干可得久存。敬畏上主排除罪行，谁怀有他，必能脱免上主的义怒。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天道为中心，再由天道而产生人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天道为本，人道为用，天人合一为目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绝不是无神论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伦理生活来表现宗教信仰的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中华民族有知天而信天，由信天而敬天，感恩天上的神明对人类的种种恩惠。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听天命尽人事是中国人常说的话，这是中华民族生活形式的归臬。什么是天命呢？天命是指人生受天之命，须对天履行天职。无论何人，天都授予相称的任务和使命，有为君王者，有为人老师者，有履行其他职务者。书经周书写说，天有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庄子天地篇写说，天生万民，必受之职。无论我们从事任何的职业，必须以立德为目标。古人告诫我们，天命有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下之道在于以德为先，尊师重道，以达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孔子是圣贤，也是教育家。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启发我们，未知天命尚需要如此长的时间，
听天命不是错误的宿命论，认为一生的一切事物皆依照预定的命运而发生，人无法予以更改。当遭遇到痛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说这是命，命运注定如此，就认命吧。这种错误思想不知贻误了多少人。为纠正宿命论的错误，古圣先贤早已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听天命，尽人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只要我们在不违背天意的前提下勤奋努力，天主就会助人成功，天助自助者。如果人不肯努力，消极厌世，天就无法为人成就。听天命，尽人事，在圣经里讲得十分清楚。旧约圣经第二章十五节写说，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看守乐园。这说明人类开始，天主就交付于亚当相称的职务，他该努力履行。天主祝福元祖父母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动物。这在说明天主交付于后世人类各种不同的任务，每人该按照天主的旨意努力完成。圣保禄宗徒在俄弗所书第六章写说，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们获得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这在说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伯多禄前书第五章写说，你们中间的众长老务要牧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这在说明教会的牧灵使命从天主而来，这些圣经中的教训都在教导我们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教导的，教训我们要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国人都知道，天是赏善罚恶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句话的确发人深省。数千年来，人们对善恶报应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人的良知是天主赋予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高贵品德的具体体现，是人行事的规念和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良心，强调天理良心。天理既是天道，乃是上天为宇宙万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既是由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世人行为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内外相宜，为人处事才算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 对万物的眷顾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感谢天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播下了基督福音的种子。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望德、爱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遇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着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什么是人生智慧的圆满？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是蒙受上主祝福的民族。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